各位大德合子，那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即开经偈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段长。
各位大德阿弥陀佛，
我们今天继续研究《妙法莲华经会义方便品》第二，那么已经进行到了130页。那么他就是讲方便品，就讲到全食，十种全食，所以在128页这边的中间，把这十种全食的名字列出来，啊，这个四理全食、理教全食，第三呢教行全食，第四附托全食，第五因果全食，第六体用全食，第七见顿全食。第八开合全食，第九通别全食，十悉檀全食。所以呢129页这边呢就开始把这十个全食呢稍微做这样的解释。所以第一个理事全食是从第三行129页的第三行。然后呢第二个理教全食是在129页的第六行。那这些我们都介绍过了。然后呢教行全食是在129页的最后七行，倒数第七行中间下面教行全食。然后呢这个第四个附托全食是倒数第五行最后两句话。那么简单的讲一下，这个理呢是真如。那么从真如里面开展出来所有的一切法。不过呢他是用这个唯心唯识，然后呢这个从心意识造净业不净业，就染业净业染业，所以会有这些生灭变动的业，所以就是识。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说理事全实呢？最重要就是那个第五行129页第五行，是有显理之功，透过这一种心意识一切法的事，能够呢让你理解到展现出来开显出来那个真如的理。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去说呢？因为他要讲方便，殷勤称叹方便，所以透过事的解释方便让你能够了解那个真如的理。这是第一个理事全食。那第二个理教全食是说呢，这个把前面讲的这个理跟事，第一个讲的理跟事通通呢都讲成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要讲的全呢是讲这个教法，语言文字教法是做能全的方便，所诠释的内容就是前面讲的这些理跟事，但是那第二个里面呢就总括都叫做理，所以呢就是2、4、6、7第七行最后三句话，因理设教，因为有这个理，所以才会有这个语言文字的教法，透过教法的诠，然后去显示那个实理，非教无以显理，所以称叹方便就是赞叹呢，说因为有这样子的教法的方便，所以才能够显示那个理，所以叫做理教全实。然后呢第三个教行全实，有了这样子的教法就能够呢下去呢修行，所以他下面就写依教求理则生正行，但是行呢有进趋浅深之殊，所以行是全， 那这时候呢，你可以呢，看到今天的讲义。这个地方呢，我就把这十个全实啊，哪一个是全，哪一个是实，就把它呢啊，很明显的这样放出来，啊，所以一看就比较清楚。像第一个理是全实，那个全就是是，那个理是实。那第二个理教全实，那个全是教，理是实。第三个教行全实呢，是行是全，教是实。哦，所以透过修行的全巧方便啊，才能够呢啊，到达那个没有浅深差异的教，因为你要这个透过修行，你才能够呢体会那个教。所以你回过头来看129页的倒数第六行，129页倒数第六行最后两句话：非教无以立行，没有教就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修行。可是倒过来说，非行无以会教，会就是体会。所以他才会说呢，你要体会那个没有差异平等的教理，你必须要修行。所以那个行是方便，透过方便的修行才能够体会那个真实的教理，是这样子的讲法。那第四个附托全实啊，一样那个表一看，哪个是全巧方便呢？附，那哪个是真实托啊？所以为什么是附是全，托是实呢？啊，所以他在做解释的时候呢，说呢，从前面来，你那个行有没有顺理？有顺理啊，那就会托。如果呢违理，违背那个理，那你就会被绑住啊。那个会被束缚，其实都是虚妄的。所以你看倒数第四行，复是虚妄，故名全啊。那行顺理则生解，解明于理，你那个解能够跟理相应，所以叫做实啊。所以如果你真正到达这个实了，那你就能够得解脱了。可是你如果没有因为感觉到有虚妄的这种被束缚，你不会想要求解脱。所以你看倒数第三行，非复无由求脱。假设你今天各方面都很顺利，你不觉得生活有很多不如意、不顺遂的事情啊？大概呢，我们很多人呢也就乐在生活当中，就是因为有很多事是不如意，不管在各方面，总觉得呢都不如意，所以呢才有那么多人呢，哎，这个要去跟着马祖超跑，粉红超跑哦。然后呢，这一个如果能够呢得到那个专马祖的教底，我就觉得将来就会都很顺畅，哦。那么假设呢，你特别呢赶去，结果那个马祖的教室就停，刚好停在你的面前，让你可以拍照，哦，那你一定高兴到不行，哦，马祖一定呢会保佑于我，哦。那讲这个例子干什么呢？那么多人，你要看到那一些画面，你就发现这可怕，比选举还可怕。选举的那个人潮都还没有像妈祖这一次这样子。哦，那我看那个画面，哦，这个大概只有示威游行，而且是很严重的示威游行才有可能。哦，可是那个他们那些人不是去示威，都很高兴呢。哦，很期待的这样子，整条街整个马路塞得满满的都是人，然后还特别还留一个 一个空间出来，就是要给妈祖的轿子走的。自动，当然也有维安的人员了，但是呢，就那么的有秩序，就是故意会留一条路出来。所以这些人对妈祖的信仰，哦，那妈祖的威德，哦，那种德行也是我们要随喜赞叹的，哦。那举这个例子干什么呢？就是这些人都心有所求。那为什么会有所求？因为觉得有些地方呢是不顺遂。那当然有些人只是好奇，一方面呢就是赶个潮流，从来也没有去参加过，这一次既然这么盛大，去看看。哦，总是呢有参加过了这样子，哦，所以我有一个亲戚也一样，哦，还专门跑去，啊，跑到通宵去，哦，那个他们拍摄的画面，我什么我知道那个画面呢，啊，那个就传给我同修，啊，就两张画那个照片，哦，然后呢这个看到人山人海，然后呢其中一张呢就用一个那个把它圈起来，我们在这里。哪看得到谁是谁啊，比蚂蚁还小啊，哦，可他们就觉得很高兴，哇，终于，哦，可是他们是站在高处，哦，我讲的另外那个例子就站在路边，果然那个妈祖的轿子就停在他前面了，不是经过他前面而已，就停在他前面，你说他高兴不高兴？哦，高兴了不得了啊。哦，所以你说这如果内心不是有所求啊，怎么会一定要去祈求妈祖呢？啊，所以就是这边想的非复无由求脱，你就不会想要求解脱，哦，然后呢你能够呢透过修行而得解脱，就是因为之前你有束缚，你有被感觉到有不顺利的，不顺遂的束缚，所以你才会想要修行。所以他下面举那个例子呢，就是呢你淹到大海了，还好有那一个浮尸，那是尸体耶，但是呢那个尸体浮在海面上刚好可以给你做工具，即使它很臭很可怕，但是呢它可以浮在海面上，你就可以因为它而平安的到达岸边，所以你会很感谢他，哦，那么因此呢，他这边呢就说呢，这个复脱啊，复是全巧方便，最后达到解脱，那才是真实的结果，哦，所以他这个复跟脱的关系是这样。然后呢，第五个因果全实，我们上礼拜呢就只有讲到第四复脱全实。所以今天呢就从这个因果全实来开始，哦，请看129页最后两行，因有禁区占用，所以是全，果有客中永正，故名实，无果则因无所望，无因则果不自显，果由因客，所以称叹方便，称叹方便，所以谁是方便？全，全就是方便，所以因是方便，因是全，果是实。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呢说，这个因呢是暂时用的，但是它可以帮你呢一直往前进，有这样子的方便，你才能够一直往终极的目标前进，哦，那终于到达永远的这个永正的果，客中永正的果，那才是真实，你的目的就在这里。但是呢这两者的关系，假设没有修行的目标那个果，你修行就没有什么希望，所以就一定呢要有一个修行的目标，你才会努力用功。就好像我们念佛的人，我们这么用功目的在哪里？我们的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你说往生极乐世界就没事了吗？不是，我们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啊，度众生成佛道，啊，但是呢这一生修行的目标已经掌握住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去达到这样的目标，一定要修因，哦， 所以你看第二句，无因则果不自显，你不去修因，那个果报不会自己显出来的，不会自己跑来的，你一定要有因才有果。所以果由因克，克呢就是呢终于达成，透过因为有因，你终于呢达到那个果这个目标。所以因是方便，是全，所以要称叹这个因的方便，是这样子做解释。那么请看到上礼拜讲义的第三页，那如果你没有，你就看电脑这边。果由因克，法华文句跟文句记里面它简单的解释，就是真正在天台中讲修因，你必须要怎么样能够修中道，然后修中观，然后能够去断无明惑。那可是呢，文句这边的解释，以二观为方便道，断惑成因，得入中道解脱之果。若非二观，岂弃中道？果由因克，故称叹方便。所以是用别教修三观的角度去解释。二观就是空观跟假观，因为你前面有修空观，有修假观作为方便道，最后能够呢修到中观，用中观去断无明惑，这才是真正成佛的真正的因，所以叫做断惑成因，所以得入中道解脱之果。你有断无明惑的因了，你才有可能呢得解脱果，圆满的成佛。但是呢，他把中道中观写在这当中，也就是说应该是空假中，以空假二观修成功的，你才知道要怎么样修中观。你会修中观，你就会得证中道第一义谛，你能够证得中道第一义谛，你就能够断无明惑，然后呢把无明惑全部断光了，你就圆满成佛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没有空假二观，你怎么能够契合中道呢？所以这个果都是因为由因才能够克果，达成这个果，所以需要去称叹这个全巧方便的因，这样子。那文句记他就特别解释，他是在解释成就当中呢，讲到二观为方便，其实是约法四相借权立显，借着全巧方便，用别教的空假二观来说明叫做方便，是比较容易显出来所谓的方便，这样子，否则的话一一从中通摄诸教，岂可定局别教的二观也？也就是藏通别圆都有各自的方便，没有一定呢，只能够讲的是空假二观为方便。这段话的意思，岂可定局别教的二观，每一教里面其实都有方便，你可以这样看这一段，它只是补充说明文句的解释呢，是借着别教的这种方便，二观为方便得入中道，这样子，好，这个就是第五个因果全实。好，那第六个129页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，体用全实，那么它是沿着前面的因果全实来讲的，前方便为因，翻过来130页，正观入住为果，也就是说这个是前面的因果，先有方便道为因，二观为方便道为因，然后你能够正观，能够修到中观，破无明就入初住， 刚刚你不是讲出地吗？这边用原教，原教的出处，所以你看它刮胡小字就特别标出来，且此原教出处为分正果，这样，所以为什么叫做入注？是这个意思啊，因为用的是出注啊，就进入到出注的这个原教出注的位置啊。好，这个是先把前面的因果全实先提起来之后，再来讲第六个体用全实呢，是后面这一句话才重要。住出为体用，体是实相，无有分别；用是立一切法，差降不同。所以那个体如大地一，没有分别。可是呢，从大地可以生种种芽，有不同的芽种种。所以用这样来解释体用全实，体是实啊，用是全哦。所以你看那张表就很清楚哦。然后呢，他接着说呢，这个为什么用这个用出住呢？出住菩萨可以百界作佛，能够示十法界十界法。你说十法界十界法，十法界的一切法，所以他把它简称十界法。也就是说，真正呢，原教出住，别教出地，分正佛。当你破无明，见法身，这种分正佛，你就可以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作佛。既然可以100个三千大千示现作佛，那他可不可以示现做其他九法界身？当然可以啊，就像观世音菩萨这样啊，啊，这个32应化身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现什么身都 OK 的，哦，所以他就用这个例子来做证明。当你能够证得法身，入原教出住证法身，就是有那个体，有那个体之后，你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千百亿化身的用，不同的用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他要说的法上面的。那前面的譬喻，大地一生种种芽，用来做譬喻体用，没有地就无以生物，不没有生物就没有办法显示大地的伟大。啊，所以你看，非地无以生物，非生无以显地。所以寻留得缘，推用事体，透过差别的用，能够往前推，推到呢那个本体，你能够认识那个本体。那个是不是阿赖耶识？是认识。推用事体，所以推是动词，是当然也就是动词。推求那个用，知末的用，你就能够认识那个本来的体。哦，所以你不要看错，以为这边是在推用阿赖耶识体，不是，哦，是认识那个本体。所以能够认识本体从哪里来的？你能够从用上头慢慢的往内推，你才看到了那个本体。所以为什么会称叹方便？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我课本的解释完了。那上礼拜这一句啊，住出为体用，也就是第一行那一句，为什么叫做住出为体用？啊，文具记的解释，体用者还指出住为随分果。啊，有时候他们名词就是呢，这边用那边用。天台明明讲分正果，分正即分正果，那你为什么不写就是叫分正果就好？为什么突然写个随分果？因为大圣起信论用的是随分觉，所以他这边就把起信论的名词套上来。 实际上呢，随分觉就是天台讲的分正集。哦，你看课本写的是分正果啊。哦，所以藕益大师认为还是回到天台本来的用词好，分正果。哦，那么只要入出住分正集，原教出住分正集啊，文具记这边就讲了，这个就有百戒之用。百戒之用啊，也就是课本写的，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作佛啊。然后接着呢说呢，这边写的是用是立一切法，他特别强调前面的事理全实，那个事讲的是心意事，然后呢启动那个染业啊尽业去造种种的事的事情，所以他说前事理中以染缘为一切法，这里讲的呢那就不是染缘，而是尽缘的一切法。所以前面第一个全实还在讲的就是生灭的事相世间法，这边讲的呢住出从体起用所起出来的一切法的用，那是尽缘起，不是染缘起了。可是到最后你还是要知道啊，染尽不二门，这时候你才能够像课本写的推用四体啊。那么这个他文字就到这里，文句就到这边，下面呢是我怕各位看不懂我的补充说明。前面十不二门，这个染尽不二门是从十不二门出来的啊，它前面呢有一个因果不二门哦，所以因果不二才能够成就染尽不二啊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他就说明无明，就刚说了，那是染缘成一切法，无明遍照诸法，名之为染；法性遍应众缘，号之为尽。所以那个染尽是这样看，我们凡夫众生所造的一切都是带着无明烦恼我执造出来的，但是它也可以遍照诸法啊，但是呢因为是带着无明我执法执造出来的，叫做染。登上原教初住别教初地的菩萨，乃至圆满成佛的佛，佛菩萨是证得法性，证得法身，然后哪里有缘哪里就可以示现度众生，所以这样叫做法性遍应众缘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所以这个叫做尽缘。那一个是在因上说，一个是在果上说，所以用这两句话代替那个因果不二门。那为什么开始要去讲因果不二变成染尽不二呢？你看他说如同清水浊水，就像那个染跟尽，清水如同尽，浊水如同染，但是水的清浊有缘，不管是清水是浊水，水的特性没有改变，只是掺了很多脏的东西，我们就说它叫做浊水。所以要了解这个染尽不二，从这个譬喻你大概就可以体会到一些。可是在修行上面呢，你怎么样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呢？修因中以空以中，你要修空观，你要修中观，你才能够呢跳出慧跟尽。哎，你说什么意思？ 亡，为什么是跳出？亡是消灭的意思，把它灭除的意思，但是呢又灭除，你就有东西可灭掉，才叫说把它除掉了，把它灭除了。如果你是用解脱跳出去，它不是有东西可以灭掉，才是天台宗要讲的本意。这两个空观跟中观，你要注意看它的顺序，以空观王慧，以中观王静。当我们还在染污的六道的时候，你要修空观，才能够跳出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染。可是如果你还要超越四圣法界的净，你要用中观，这时候你才能够整个十法界超越，而达到一真法界。所以才会说呢，因修因当中，以空以中，王慧尽，国体显出。可是，因为你在修空观、修中观，在空中转染为尽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实际上，因为你明了。实则有了，那个了是明了，染净法的性德。所以我刚刚才会说，你看那个王，你不要以为有东西可以灭掉，可以消除掉。后面就写得很清楚，是你要了解这些染法净法的性德。当你真的了解他们的性德，都是中道第一谛，都是空性，所以这时候空中自成染净不二。我们如果还有慧可以拿掉，那还有净跟慧的相处，你用净拿除掉慧，可是这时候你就着在净，那你怎么样把净也拿掉也消除呢？你只有了解到净本身也不是实有的，也是跟着慧对应而显现出来的，所以他才会说你能够从空中转染为净，实则是有了染净性德，空中自成不二。这时候你能够安住在这个不二的实相体，就会有分身百界作佛之大用。你说这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如果你去读《楞严经》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，你把它读到后面，这个解六劫正三空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它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作用，有三十二应化身，有十四无畏，有四不思议无作妙德，就是因为它已经安住这个不二的实相体，也就是呢，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，这种不二的实相体，它才可以像观世音菩萨所讲的这样，三十二应化身，十四无畏，跟四不思议无作妙德。所以这就是他要说的，体为实，用为全。可是他有交代，你怎么能够证得这个？是因为你在修因的时候，修空观，修中观。你说他为什么少掉一个假观？省了，省略。哦，以空以中做代表，因为用空观王慧，王那个染法， 以中观超越那个净法，这样讲讲就好啊。实际上呢，如果你一定要有假观，那代表呢你还是用别教的观念，一定要有先空观假观，最后你才会修中观。但实际上如果是原教的话呢，是一心里面可以修三观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补充说明，说这边呢只是这样讲就 OK 啊，可以省略掉这个假观的原因在这里。好，好，这个就是体用全实。再回到课本130页第三行，第七个见顿全实。前面第六个是体用啊，乃至呢更前面是因果。所以呢他这边你看他就要解释见顿的话，统论修因正果，因果那是第五个，从体起用那就是第六个体用。在这个修因正果从体起用当中具有见顿啊，今明起用，因为已经讲到了体用里面的用了，所以呢是讲佛菩萨从体出用，这个用在教化众生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，否则呢从因正果从体起用都有见顿可说。现在呢不去讲前面的因果体用的见顿，而是讲呢这个起用当中的见顿啊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啊。所以用见为权，用顿为实。用见是方便，用顿才是真实的教学目的。为什么呢？若非见引无由入顿，是故称叹方便。见是什么？我们用五识来说，大家都稍微了解了这个天台。一刚开始讲华严，那是顿教，很多众生听不懂，完全没办法听到，听不到，等同没有用，所以只好呢暂时放下，开始讲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。透过这样子的阿含、方等、般若，终于可以呢根气成熟了，来讲法华了。所以因此才会说呢，像这样的众生如果没有见教去引导他，是无由入顿。用见教是作为权巧方便，最后是要引导众生到顿教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他这边呢就很简单，就这几句话就带过去了，因为重点在于把这个见顿用到第八个开合，是这个用意。所以你看，从顿开见，见见字不合，意不合顿，故名为权啊。然后呢，见令就近，还合于顿，故名为实。可是呢由开故合，开有合力，所以称叹方便。你说哎，这个天台怎么这么难懂，这写了瞎三回哦，关键的几句话，从顿开见，你看到参考讲义怎么解释从顿开见。为了有一些众生没有办法了解华严，不能够入华严境界，所以华严时就给他收起来了。未能入华严者，更以义方便助显第一义，所以这样叫从顿开见，顿教的华严收起来，开始呢用见教来教化众生。见教分三个阶段，见初的阿含，见中的方等， 渐末的般若。啊，以前呢在读这边的时候，渐中是方等而已。嗯，那哪一个高中比这个方等更厉害？建国中学不过就是方等而已，还有般若哦，这会画一堆啊。来，未来啊，渐初、渐中、渐末这三个阶段有次第的，所以这样叫做呢，从顿开渐，因为顿教没办法，很多众生呢一下子没办法接受，所以只好开始呢用这种次第的教学。啊，阿含方等般若，啊，所以这样叫做从顿开渐，然后呢，渐字不合，你看课本写的从顿开渐，渐字不合，下面小字藏通两教，不费小故。渐字不合，我们起码字面上还看懂，突然补了这句，更看不懂。什么叫做藏通两教不费小？这跟渐字不合有什么关系？啊？那么请看参考讲义，这都我自己写的，这个不是有什么可以参考，没有耶，他们认为这个很好懂，哦，所以我只好自己写。在渐通两教当中，渐教通教都有声闻缘觉菩萨三圣法，都有哦。可是这三圣人所发的心、所依的理、所行的法门、所证的果都不一样。像声闻是证阿罗汉果，用四谛法门，修一修证阿罗汉果。如果缘觉圣呢，是修十二因缘证辟支佛果；菩萨是用六度证佛果，然后所发的心、所依的理啊，一个呢，声闻缘觉发的是求解脱心、出离心；菩萨发的是菩提心。所依的理，前面两个声闻缘觉用的是空理啊，然后呢，菩萨呢用的呢是这个藏通二教，还是一样，也是只是用缘起性空的中道而已。只是他们还是强调用中道，但是他们的中道呢，也不是别教原教的中道，还没有到那里。但是他起码他们还是用原教，还是用中道这样子哦，所以才会说呢，藏通两教里面这三圣所发心、所依理、所行法、所证果不同，这样叫做呢，在渐教里面呢，自己也合不来，没办法合。这样叫做呢，渐字不合。那你说，那跟那个藏通两教不费小，就藏教通教里面还是有小圣的声闻缘觉。虽然你强调的呢是要菩萨圣才能够呢终于合到呢缘教，但是呢藏通两教本身还是有小教。然后再来下面一句，意不合顿。下面的刮胡小字呢，说不合顿呢是三教菩萨不入时。也就是说藏通两教里面一定有声闻缘觉，也有菩萨，但是藏教里面的菩萨跟这个通教别教啊，三教菩萨不入时，哪三教？就是藏通别三教。这个菩萨所修啊，请看参考讲义啊。前面藏通两教，一空正空，没有办法入中道实相。别教菩萨次第三观，空假中次第三观，也不是真正的圆顿实教，所以这三教的菩萨都不入实。用这样来解释，不合顿。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建教有次第的当中啊，也自不合，也不合顿。你说 你可不可以再讲白话一点？还是不是很懂？请问你以前学的佛法讲到声闻缘觉菩萨，你觉得他们可以圆满成佛吗？你说 那阿罗汉辟支佛应该是不行，菩萨哪里不行啊？是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上头，你所认知的佛法的三圣声闻缘觉阿罗汉辟支佛没有办法圆满成佛。那如果你所学的菩萨圣，你以前所学的菩萨圣菩萨教法，你认为你要修多久你才能够证得法身大事？你还没有证得法身大事之前，你认为你修的能够是真正成佛的因吗？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一般来说，你要能够成为法身大事，要一大阿僧祇劫。摄大圣论里面讲的，你要修一大阿僧祇劫，不断的强调，默学不断强调，那个一大阿僧祇劫从哪里开始算起？从初住位开始算起，不是你现在开始发菩提心就可以算了。根据大圣起心论，你开始发菩提心，世俗的菩提心，开始修菩萨道，然后你要经过一万大劫才能够呢得信成就发心。一万大劫不是一万年哦，听清楚，一万大劫你才能够得信成就发心出诸位。从那边开始算一大阿僧祇劫才能够证入初地法身大事。也就是在证初地之前，你所修的因都不是真正可以圆满成佛的因。这样叫做呢菩萨不入时。别教的菩萨都还不是完全能够入圆教实教，更何况是藏通二教的菩萨呢？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啊，他才要说在这个之前，从顿开的见通通都叫做全。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见教能够慢慢慢慢的让你能够走到究竟啊，为什么能够见令究竟还合于顿呢？参考讲义就把重点写出来，透过法华经开前显实之后，就能够让前面的见教能就近入原始一佛圣。所以这样叫做呢还合于顿。如果没有法华经的开权显实，前面的见教就永远没办法入顿教。但是没有前面的权巧方便的这样子的见教，也不能够让这些众生慢慢的根系能够成熟。所以有开权开什么从顿开见，有这个开出来这个见教，最后才能够再回到顿教，合于顿教。所以后面能够合到顿教，是因为有前面的开，所以才会说开有合之利用，利用就是功用，所以才会去称叹那个开的方便。但因为开跟合有关系，所以叫做开合方便，开合全实。所以这个 很多人读了《法华经》，知道说啊、哦，佛说法究竟就是要我们让我们成佛的嘛，啊，说来说去呢，佛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所有的教法都是要让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。这句话也没错，但是很少能够像天台，把这中间的全实、开合说的这么样子的详细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你没有前面这样子从有次第的走过来，你也不能够真的入到圆顿一佛圣。可是，是佛有这种智慧，才能够知道说，你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华严的这种顿教，所以他就用他的智慧施设种种方便，这种全教的方便，让我们慢慢这样子修过来、学过来。所以，不是释迦牟尼佛如此。你看宗喀巴大师他写的《菩提道次第论》，他强调这是次第的道，道次第，是菩提道的次第论。啊，不管略论也好，广论也好，强调的是要有次第的，因为在他的那个环境，在宗喀巴大师那个时代那个环境，太多人啊，就是跟着上师，然后学一些口诀，然后学一些密续，然后呢就自认为呢可以一下子就上去，所以就很忽略这种次第，也忽略次第当中的要严格遵守戒律，要谨守戒定慧三无漏学，然后呢在这个里面要有下士道中士道的基础，你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上士道。所以他的教法也是合乎这边讲的，他知道要能够真正修圆满成就菩萨道的上士道，你一定要有下士道中士道的基础。所以当你看完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上士道之后，你才发现说，果然我们以前自认为是修大圣菩萨道的，为什么一直都没办法成功，就是我们根本基础都讲好听一点都不稳固，讲难听一点是根本没有基础。那净空老和尚他很慈悲，他很善巧，他虽然没有用道次第的这样子的说法，他用中国的儒家道家来补充我们的基础，来补我们的那个下士道的基础，然后顺便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中国佛教里面就不再强调下士道、中士道这些基础呢？因为我们本来的传统文化里面，儒家、道家里面可以补足这部分，可是到了清朝、民国以后，这些传统文化没有了，没有人要学了，慢慢没有人要学了，所以学了半天还以为自己学得很高的佛法，实际上没有基础，你说你能够盖多高的大楼？风吹一下，不要地震啊，风吹一下就倒了。什么风？境界风。八风吹不动，不用八风，一风就吹动了。所以这就是老和尚他的慈悲用心，但是在施行上面就发现老人家还是用太多的时间、金钱、人力投入到那个太传统的文化，反而真正很重要的净土这边呢， 所用的人力跟时间没有他用到传统文化去，太可惜了，有点可惜。不过还好，现在我们悟道大法师，我们大师兄悟道师呢，悟道师终于在那个双溪小竹那边盖了这一个东林念佛堂。哦，那一天我看到他们 LINE 里面群组，他们东林念佛堂的这个念佛的这个行程，哦，终于到了呢，哦，五公也到，那个三四点就开始第一支香，哦，三四点起床第一支香，然后呢，中午十一点外，哦，做完五公之后，哦，你吃中道，一点开始。一点开始哦，不是让你休困到点半两点哦。然后晚上还有香哦，不是到五点多啊，那就结束了。哎，五六点那时候给你沐浴哦，跟那是六点半，还是七点就开始呀，弄到九点。一天念佛下来，那真的是十几个小时，十几个小时，重点到，所以这个，如果你觉得哇这个好，我想参加，赶快去报名，去这个华藏净宗学会报名那个东林念佛堂，哦，顺便替因功德，因为我无法多去。哦，啊，听讲过，哦，爱找时间靠我倒去啦，吼，哦，啊，但是要去进前哦，你要先看他们的行程，真的很拼，哦，很拼哦，哦，所以如果呢，你的身体不是那么的健康的话，要考虑一下，哦，要考虑一下，你的药要带好。真的不骗你，那个不是给你去那边度假休息念佛用的，那个念佛不是休闲用的，那真的是要用功的。好，回来，第八个是开合全食讲完，第九个通别全食，第十个西坛全食，文字上就没有那么困难了。你看第九个通别全食呢，通则半自无常之意，别即满自常住之意。你就对比一个无常，一个常住，一个半自，一个满自。半满呢，就是一个呢是小圣，一个是大圣，你可以这样去看。一个呢只有一半，所以呢不圆满。然后呢讲的是生灭无常。这部分啊，这种生灭四谛，然后呢，常住的话呢，那就是无作啊，无作四谛这样子哈。然后呢，可是呢，他说呢，常意道长，不是道长，是道长，时间很长。你要能够得到那个满自常住之意呢，需要的时间很长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一生退没，故以化成接引，让这里面的修行人能够生暂时休息的安稳想。那这个化成就是第七品，化成玉品啊，这参考讲义也写了，你可以翻到后面的370页，你自己去看齁。所以呢，这个化成玉品是常常听到的齁。然后呢，你在这里面可以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呢习化，再把这些变化的成呢给它停下来，给它消除掉啊，然后呢，就是鼓励，就你还要继续前进，不要呢一休息就懒得前进了，所以要把那个化成给它呢弄掉、洗掉，然后呢再把这一个修行人引至宝所啊。那这个话呢，稍微就可以看一下402页到405页，这文字就不多了，所以这样可以看一下哦，因为这是一个譬喻。402页这边，所以呢，因为修行修到中间呢，就觉得好累哦， 都没有休息，所以这个导师呢就说啊，这些众生好可怜啊，就不想走了，舍此大珍宝哈，想要退还。好，那就用方便力在险道中过300由旬，总共要走500由旬，所以在中间300由旬地方化作一层，那个化叫变化。告众人言：汝等勿怖，那个是恐怖的怖啊，不要害怕，不要退，不要退，不要退还，不要往后退了。今此大乘，可于终止。然后你在这里面休息，随意所作啊。若入四乘，快得安稳；若能前至保所啊，也可以休息完了，就可以往前进了啊。所以呢，402页最后一行，大家呢走很累的呢啊，就听到这些消息啊，心大欢喜啊，我们终于呢可以免失恶道，快得安稳了。所以呢，就前进到化城，然后呢，没想到呢，进去就觉得啊，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啊，以度想生安稳想啊，就到这里就好了，啊，这时候呢，403页，导师知此人众，记得止息，无复疲倦，就灭掉化城，就跟众人讲，大家再往前进啊，啊，那个宝处再进，没有很远了啊。之前这个大乘呢是我变化，是给你们做休息用的而已啦，哦，所以一样404页啊，诸比丘，如来亦复如是，今为汝等做大导师，知诸生死烦恼恶道险难长远，应去应度啊，所以就这样子，所以引导着大家呢先走到呢这个化乘休息而已啊，所以你看那个405页啊，第一行啊，如来尔时即便未说，汝等所作未办，汝所住地尽于佛会，但是还不是真的到达佛会啊，所得涅槃不是真实，只是如来的方便力于一佛圣分别说三，如彼导师为此习故化作大乘，既知习矣而告之言：宝处在尽，此乘非实，我化作尔。大乘只是变化的，所以呢，阿罗汉所证得的这个涅槃，暂时休息用的而已，不是就近的目的地。这段的意思就是这个，所以回到130页，啊，这个2468第八行，啊，然后习化引至保所，然后开始讲了，如果没有那个半智的利益，就没有办法真正呢到达那个常住的满智的利益，所以半有显满之功，称叹方便就是称叹那个半智的全巧方便，哦，所以那个通是全啊，别才是实啊！你看今天的讲义那个十个全十啊，你就可以看到通是全，别是实啊。再来西谈全十第十个啊，回到课本130页，是西谈，世界西谈，为人西谈，对治西谈啊，应该是讲为人。不能够念第二声，要为人啊！世界西谈，为人西谈，对治西谈，这三个西谈只是属于世间法，是全。第一义西谈是出世间法，故为实。但是呢，没有世间不得出世间，由三西谈才能够得第一义西谈。所以如来殷勤称叹那个三西谈的方便。大概意思也就是这样啊，没有很难懂的部分哦。好，以上这个就是十个全十各自的解释啊，这是八番里面的第三解释。接下来引证，就是说这十种全十都各自有《法华经》的经文的依据。是这样的意思齁。好，所以呢我们就念一念，此十义通大小教，更一切法，横亘遍布在一切法。 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只要引《法华经》就好，且引《金经》。所以说，后面所引用的都是《法华经》的经文。所以你看参考讲义，我把那些页数呢，就变咚咚咚咚全部写出来，同时写了，但是呢，就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吼。所以你看哦，首先第一段。四理全史用的呢，就是594页跟595页这样，哦，不如三界见于三界，哦，三界是四，不如三界见四理，来证明四理全史。哦，你说这个看不懂啊？那你只好翻一下594。啊，也就是说呢，他只是告诉你他引自哪里，他没有说我要解释啊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去翻，所以你不知道哦。那如果我没有把页数找出来，你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啊。所以你看594页，这个是如来受量品，这三行的经文。如来如实之见三界之相，无有生死，若退若出，亦无在世及灭度者，非实非虚，非如非异，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，如实之事，如来明见，无有错谬。这个如实之见三界之相，你看到594页的最后一行，他写到如实之见分段变异两种三界之相，两种生死，分段生死，变异生死，啊，他把它套到呢两种三界之相，所以如来完全看得清楚，哦，那因此呢？最重要就是他所引用的不如三界见于三界啊，在哪里呢？啊，这个595的第四行中间下面啊，595第四行，不同二种三界之人，或见三界为有，或见三界为空，这样叫做呢不如三界见于三界。也就是说，他跟分段生死的凡夫，或者是变异生死的罗汉菩萨，这样叫做两种三界之人，既不会偏在有，也不会偏在空，这样叫做不如三界见于三界。哦，所以重点的引用就好，回到130页。如来为什么可以如实之见？因为他有智慧见到那个理，从三界的事。所以你看倒数第六行，130页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话，三界是事，不同两种三界的众生见到的这种事，他能够见到那个理。他引用这两句话的意思就在这里，来证明事跟理的全实。事就是那个三界，两种三界，分段生死，变异生死。可是如来能够看到这两种生死，两种三界里面的理，哦，这样来证明事理全实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诸法及面相不可以言宣，这个是在206页。然后以方便利故，为无比丘说，这个是教，所以来证明理教全实，就根据这里。所以你翻一下206页，206页呢，啊。第三行，从第三行念起，互作如是念：我处着二事，释迦牟尼佛自己在那边想了，吼，我处着二事，如诸佛所说，我也要随顺而行。思维世事以及趋婆罗那，诸法及面相不可以言宣，以方便利故，为无比丘说。 既然有说法，那就是教。那种诸法的极灭相，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宣达出来的，那是里面的理。但是有方便利故，就可以为无比丘说教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所以回到130倒数第五行，他就说：“你看前面那两句，诸法极灭相不可以言宣，讲的是呢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理。但是呢，如来有方便力，能够说教，这样叫做理教全实。这两句话不好不难懂，难懂的是下面这个什么叫做虚云啊。”而且呢，若无信者，未说人天，乃至修罗为下品善，乃至未说无作四谛，故知从理俱不可说，从事大小俱可得说。只有看懂后面两句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从理俱不可说，因为呢，原文字能够说的有限。可是呢，从事相上来说，大圣小圣的教法都可以说，只要有因缘都可以说啊。后面这两句懂，前面为什么叫虚云？若无信者，未说人天。这个啊，我们偶益大师呢，又给人家呢省略的太多了。请看本来的《法华文句记》今天的参考讲义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开始要证明那个理教全实嘛。所以他说呢，理教当中用的是诸法极灭相，理用的是极灭。既然是极灭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般若心经的那三句话。所以真俗二理都没办法说，有所言说都落到语言文字相去了，就不叫做极灭相了。所以这个是理。次教中啊，讲那个教法就是呢，方便利故为无比丘说。所以既然对象是无比丘，所以可见他就是从见初开始说。上面那个见初、见中、见末，那个见初啊、哦、开始说。所以一因虚云，原来前面给人家省这么多字，既然是为的是见初的对象说的，应该呢要补充说明这些内容，不同的根器就要有不同的说法。例如无信者未说人天教法，为修罗说下品善，是这样吗？不太对啊。乃至未说，如果原教根性的人，你就跟他讲无作四谛。所以难懂的是中间这句，但是前后文你就可以知道，哦，所以呢，用这段话来说明，讲理没办法，讲事大小俱可得说，哦，那因此中间这个就要补充，无信者是什么意思？阐提断善根的，没有种性的，他既不是菩萨，也不是声闻，也不是缘觉。也不是不定性，就是没有善根的禅体，哦，那这像佛菩萨面对这样子的众生怎么办？说人天圣法，让他断恶修善就好，他听了就可以欢喜接受。所以等于这段话意思就是说，看你面对的是哪一种人，哪一种众生，就跟他说什么话就好了。那中间那个下品修罗啊，下品善修罗，下品善啊，找半天终于找到恰当一段《法华经执掌书》啊，他这边把那个因跟果，上品善因，你修这样子的因，果报在天界；中品善因，果报在人间；下品善因，果报在修罗。所以假设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，即使是人天善法，他都没办法。你看人天，人是中品善因， 天是上品上因，他连人天都接受不了，只好跟他说下品善，起码他还不会堕三恶道，意思就是个哦。所以等于呢，课本这个呢是无信者未说人天，乃至修罗未下品善，这两句合在一起，这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出世解脱道的，即使人天善道也没办法，只好呢跟他讲如何修下品善，起码让他不要堕三恶道就好。然后往上如果根气好的，那就让他能够听到无作四谛。所以对于这个呢，参考讲义呢，我也找半天，要解辩门抄刚好有这一段，如来说法不出四谛，这个是世尊有利他的妙智，因病设药。好，就开始说见思病，一个重一个轻，重的未说生灭四谛，轻的未说无生四谛，无明病重的未说无量四谛，轻的无明病轻的未说无作四谛。所以呢，墨学都把各位当成是无明病轻的，常常提到无作四谛。我们也自认为这样啊，可是呢不一定哦。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墨学讲那一段话啊，我们有到底有没有那个基础？我刚开始在学讲的时候，啊，我第一步是普门品，哦，自认为很厉，自己很厉害。后来认识了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之后，哎，后来有一段时间呢，人家请我去上课，我都去讲那个感应篇汇编。刚开始也遵照老和尚讲的，讲这个一教三经、八大人觉经、四十二章经、佛遗教经，哦，也讲这些小圣的经典，哦，然后呢，后来讲过这个之后呢，发现这个都还是出世解脱道，世间的那一些我们还不是认识的很清楚，所以呢就特别挑选那个太上感应篇汇编，把太上感应篇里面那一些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，详细的去看人家的注解，把它呢给大家讲一讲，最后呢留下很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，人家即使是儒家道家，他们的修持都比我们自认为是佛弟子的都来得高，虽然他们讲的道理没有这种出世解脱空性 啊什么圆教 啊但是呢人家踏踏实实的谨言慎行的，很怕自己在那个因上头做错了。然后感应篇里面又举很多那种因果真正的实例，就发现我们很多自认为是佛弟子的，连这些都做不圆满，甚至有的都不认为该做，还说呢那些是不是佛教的东西啊，干嘛还要去弘扬感应篇啊、了凡四训啊等等的啊。你没有仔细去看内容，你不知道自己的不足啊。哦，所以这是呢补充说明他为什么他会有这小段，为什么他直接就截取说虚云，你要讲到这个教呢啊，一定要适合根器啊，所以能够适合根器，所以它才叫做真正的全方便啊。好，再来倒数第三行啊，开始呢这几段呢是要来证明什么，倒数第二行的教行全实啊，你看他用哪几段呢，若闻此经是善行菩萨道，那个是451页啊，再来又汝等所行是菩萨道，是354页啊，佛子行道以来世得作佛，那是188页哦。然 然后呢，哎，突然想到，哎，要让大家往后看啊，第几页，第几页啊，就突然想到说，有一位师姐哦，她很客气，她说呢，有时候我们听阮老师讲课，讲这个法华哦，总觉得好像不是完全能够一下子听懂。后来他自我反省之后，他说啊，对了，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读诵过《法华经》呐，对《法华经》完全不熟，怪不得老师在讲什么，我们都好像有听没有懂一样。他就有这样子的自我反省，我内心非常的称赞他有这样子的觉悟，真好。只是不知道说你有这样的觉悟，是不是你就会付诸实行，拿起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乖乖的从头念到尾。哦，然后我同修也听到这个说，那阮老师你自己有没有念过？我说我当然念过，不晓得念多少遍。他问我说，那你什么时候念的？我念给你看到。哦，我从那个晨曦社那时候接触《妙法莲华经》以来，我不晓得念几遍的《妙法莲华经》了。更何况我讲课也讲了很多遍了，哦，所以我不竟然每一次都从头到尾把七卷的《妙法莲华经》一次念完，但是呢，我也看过读过很多遍《妙法莲华经》了，我只是呢记忆力越来越不好，常常会忘记啊，那个是第几品，哦，什么五百弟子啊，受记品啊是第几品，那个品数在哪里是会忘记哦，因为呢太依赖电脑了，哦。但是呢，讲这段的用意就是，你们真的要好好了解《法华经》，真的需要从头到尾读过几遍，起码要三遍。不竟然一天就把它读一遍，啊，你可以分成好几天读，但是你起码真的要读过整部的《法华经》。从头到尾读完，不管读得懂读不懂，啊，读过三遍以上，这时候呢，我再说啊，请看到第几页，你大概也就可以很快就翻到。要不然你还在那边看啊，第几页？哇，509页啊什么的，哦，找半天啊，我都念了，你都还没听到。哦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提供给各位做参考。啊，你们慢慢回去自己翻啊。像这一个，他说要来证明教行全实，先不用往后翻。你看他的文字，闻此经是善行菩萨道，汝等所行是菩萨道，不就是讲的是行吗？可是那个行从哪里来？若闻此经，你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教，你就能够善行菩萨道，你所修行的都是菩萨道，你修这样子的菩萨道，佛子行道，修了这样的菩萨道，来世得作佛。哦，所以他就是引用这几句关键的经文，所以请看今天参考讲义《法华文句记》这边呢，他就加以解释。他说：“汝等下二文，汝等所行是菩萨道，佛子行道矣，来世得作佛。”哦，他说这个呢，两段都来证行，因广约此经，以明善行能作佛之相。种种的这些教言，这个语言文字，意含教行，也就是说，虽然文字没有特别强调那个教，只讲到行，里面呢，就是因为你听闻到这本《法华经》的教，所以你才所行的是菩萨道，你行菩萨道，将来才可以成佛。所以这些你之所以能够听得到，也不是呢没有宿世的因缘。一定有宿世的因缘，所以他后面才补一句：“已有今习因缘故，我们才能够呢听到这本《法华经》，然后能够接受这个《法华经》。”啊，所以这个呢， 就是来证明教行全实。那因此呢，你说教行哪一个全，哪一个实？你忘记的话，你看今天讲义那个表，行是全，教是实。哦，所以不是教是全哦，不是哦，哦，教是实哦。透过修行能够汇入那个法华经的教义是这样哦。你要往前对照，你忘记前面那个教行全实的话哦。好，再来这个复脱全实，他说呢，但离虚妄名为解脱，这是282页哦。那其实未得解脱，哎，这个只有一个地方，所以可以直接翻282。他要说明这些阿罗汉的解脱不是真的解脱哦，所以你看282的第一行，但离虚妄名为解脱，其实未得一切解脱。佛说世人未时灭度，斯人未得无上道故，还没有圆满成佛，都不叫做真正的得一切解脱。他只是离虚妄的那个分段生死，所以他后面的解释就是说，他为什么说他还没有得到一切解脱呢？不是真的灭度呢？因为他还有变异生死。他只是没有分段生死而已，他还有变异生死啊，所以用这样来证明呢，这个复跟脱啊。那回到130页最后一行，小字小中小圣当中有虚妄的见思惑，叫做呢复挡住了。你能够离开见思惑，就叫做得解脱了。可是以大圣来标准来说，以大圣标准来说，你虽然没有见思惑，你还有无明惑，你还是在惑当中。唯今明脱，哎，这句话就难懂了，请看参考讲义。文具记这边呢，就说呢，啊，这个但离虚妄下来证惑脱者。但离等者，小中离妄名为解脱，即以虚妄名之为惑。小虽解脱，非一切脱。就像我们刚看那个经文，他没有得到一切解脱啊。小脱于大，人名为惑。这种小圣的解脱，对于大圣来说，他还叫做惑，所以经文才会说未得解脱。此证大小具有复有脱，只有经法华经讲到法华经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，否则的话那个大圣里面有那个无明惑，不竟然有全部 断光哦，还有初地二地三地啊。所以可见他说大小具有复有脱，只有透过法华经的修行才能够就近得解脱，这样子。好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偶一大师还是太省略了。好，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啊，下面啊就只好下礼拜了哈。请各位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